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个记这个较量功德品啊，这个要讲随喜回向品啊，这个我们不是讲说不要比较吗？是不是不起分别吗？怎么会跑出一个较量功德出来呢？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行般若的时候，你还是从你的生活里头，你还是会去啊，这个感应到你的生活会比较喜乐，你也会感应到你的这个工作各方面会表现得啊更为这个调适得更好。相对的呢，那么自己的般若也就会慢慢的开拓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讲随喜回向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常常哈在谈到说哦回向回向哈，《华严经》里头谈回向，你知道《华严经》里头他在谈回向的时候，是他的修行已经修行到更高的那一个层次了啊，也就是说他必须到了多帅天得到知足了以后，他才有办法回向到人间来啊，所以这个谈回向。的十回向的时候呢，那是到兜率天哈那里才谈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觉得你的生活有知足，你的生活不觉得创造一些知足，觉得还不错那样的感觉的时候，你要想回向回来是不容易的啊。那么所谓的回向呢，我们这个常常提醒大家说，哦，我念佛回向给我的先人，或念佛回向给哪一个人。没错，这也是一种回向，但是我们修行学佛最重要的回向是，我在这里啊，我这个我在读经的时候，我要回向到般若那边去。我的回向到般若，就是说我在读经啊，在这个学这个佛法的时候，我学的这些东西到最后要回向到般若去。可是我得到般若以后呢，却又要回向到我的生活里头来。可是我在生活中实现佛法的时候呢，我又要回向到般若里头去。然后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回向，所以回向的意思呢，那么它是很丰富的，所以叫做这里面呢，它这个这品经的经名叫做随喜回向。回向也就是说，我时时刻刻我都欢喜。啊，随着缘啊，不同的缘，不同做不同的回向，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哈，这个随喜回向的这个里面，我们摘了四段经文。这四段经文呢，其实第一段呢是指菩萨随喜回向的问题，就是指菩萨的回向跟这个小圣声闻缘觉的回向是不一样的啊。第二个就是谈到所缘树中回向。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啊，在你的工作生活平常家居之中，你在那里去回向，在那里回向到般若里头去，然后般若再回向到你的生活里头来。可以这么讲说，我日常生活当中，我一定是从我的佛法回向到我的日常生活工作来，我的生活工作才有法喜，我的生活工作里头才会领受到，我又觉得一种丰富感，或者是有成就感。然后呢，我从我的生活那个地方，我又回向到我的般若来，因为回向到般若来的时候，我就不会执着在我们的成就、成败，或者是在我的工作啊生活当中变成一种成见，变成一种啊这个没有办法打破的一种习气啊，所以它是互相回向的。那么第三呢，就谈到不颠倒的随喜，所以不颠倒的随喜。随喜回向里头，而且不颠倒。为什么不颠倒？因为所有世间的一切你所做的事情，不管是你是成功的，或者是你做的并没有成功，或者是你觉得欢喜的，或者是不欢喜的，或你做任何生活中的任何一部分，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不可以颠倒。什么叫不可以颠倒呢？这些东西啊，这个成败贵贱得失是非之类的事情过去了，你就不能够执着在那里。如果执着在那里，以它变成你的真正的目标，你把它执着在那里的时候， 那就叫颠倒，因为真正的那个本身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做得了主的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你以前做过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内心里头有时候有一些过去的这种失败，也有产生了自卑不管是考试啦、读书啦、工作啦没有做好的时候，对自己产生的一种信心的缺乏，这些东西甚至于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那么慢慢的变得比较越来越体力越来越差啦，然后呢对越差了以后也会产生信心的问题，因为我怎么现在怎么会越来越差呢看到自己的尤其是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脸，看到自己的皮肤，看到自己的这个头发越掉越彻底那自然而然你会在那个地方产生很多的挣扎，但是他告诉我们你千万不要颠倒过来，要颠，一定要注意这个，你所以叫做这个不颠倒的随喜回向你随喜回向不可颠倒。那么这个离性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第四段呢要谈离性般若波罗蜜多。什么叫离性般若波罗蜜多呢？我们常常讲说佛性其实是空性，空性就是无性，是不是？可是各位应该还记得我们讲三性三无性，是不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缘成实性，是不是？依他起性的意思是什么？是所有万物都是因缘所生法，是不是？你看呢，所有的生物环境改变的时候，它的进化就改变，它就会形成一个不同的适应的方式，甚至于它的体质各方面都在改变。其实人，你现在你我的身体这个目前进化，这我们称它叫进化，但实际上没有进化，也没有所谓不进化，就是跟15000年前它就是不一样。15000年前，考证上看了这一块头颅能够看出来，你能看到的它的脑的脑皮质，跟现在的人的脑皮质完全不一样。因为以前的人脑皮只一点点而已，薄薄的一层而已，现在脑皮层这么肥厚，为什么？因为它大量的正需要一个资料库，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要去思考很多，记忆很多，处理很多的资讯，你还是用15000年的那个薄薄的，那都不够用，也就是说你那个记忆体根本不足以使用了。当然我相信现在的人的体型跟15000年的体型也不一样，石器时代的人的体型跟现在也是不一样。他告诉我们，就是一切现象所形成的东西都是依他起性，不同样的植物在不同的气候带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清醒出来这个同样的是这个松树，同样的是这个杉木，这个北极圈，加拿大靠近北极圈那一带的，如果你还看到的话，那200多年也就那么一点点大，可是哪来我们这边种，它长得很快，因缘所生法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如果有的话就是依他起性，本来无性，是随着环境因缘这样产生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制度，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各种不同的文化，它就是这个样子，甚至会产生不同的肤色、不同的高矮、不同的体质，它就会不一样。所以你知道的，美国他研究出来的药物，那他们从动物实验到人体实验，实验完了以后，那要来台湾这里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台湾这个地方的人体实验才可以。为什么？因为怕体质还是不太一样，一定要经过我们这边实验过通过才可以。那么所以我们这个了解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在这个依他起性，可是依他起性完了以后，我们会遍计所执，一直执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刻板印象，我们会有很多过去的记忆，过去的想法，然后我们拿过去的想法套在现在要去面对的事情上，就可能会格格不入我们用这个过去失败的那种情绪来看，我要去尝试一个新的 事情的时候我会惧怕，那我就是套用过去的东西去要去面对一个新的挑战，那我也会产生问题，我们叫骗计所值啊。其实我们很容易有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过去所学的知识我们会执着在那里而不太愿意去打破它，我们过去有的经验也很容易执着在那里，我们不愿意去打破它啊。那么所以叫骗计所值，人的成见、偏见、执着都从这个地方来的啊。这个人哈、啊、这个很容易执着在一个刻板的观念里头，是我们的人生认为啊，这个假设这么讲说，我们觉得人要有面子，那这所有的中华文化，不管是东南亚、美国，只要是华人啊，调查统计起来，华人的对于这个面子的执着是非常强烈的啊，在华人性格研究里头，那种、啊、这个李金普先生在哈佛大学做的那个华人性格研究那个调查里头，你也看到全世界都是这个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名啊，非常爱面子。嗯，好，可是这个面子呢是在人里头爱面子，如果你没有打破它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事，以后死了以后也要做爱面子的鬼。既然你是在爱面子的鬼，那么你在那个中阴身里头，你自然就会去选爱面子的那条路，那条路到底是好不好就不知道了，只要有爱面子变成一个饵，你就马上就开始所谓的说这个过去男权所讲的说奶头又衔上去的人，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的事还在他。其实我们应该是的，要像过去这个汤之盘民呢 这个所说的说这个要果日新啊，又日新日日新，你每天都应该产生一个新的觉察、新觉醒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用般若，所以这个般若呢，我们回向到事里头，回向到般若，所以大家很清楚，你念《华严经》里头谈四法界，四个法界，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法界、事事法界。理呢，法界的时候要理无碍；事的法界的时候呢，要事无碍。可是理事法界的时候，它这两个也要无碍啊，然后到事事法界啊，就事事无碍。那为什么叫做理无碍呢？是因为般若本身那就是理体，可是这个理呢啊，它是你要透过你的佛法去修行去学习，你要学到无碍才可以啊。那么这个事的法界是你在人世间所表现出来所做的所面对的，你要把它贯通才行。然后呢，这两个你看看，事法界里头理没有障碍，我们用到我们的人世间里头来，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也没有障碍。好，我的般若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又会这两个呢又互相的回向，它就变成理事无碍法界。好，通通这两个既然无碍了，到最后就是每一件事情与每一件事情都互相相融，所以它叫做事事无碍法界。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随喜回向呢，其实它的一个道理就在这里。我们把它看到第一条，菩萨的哈、啊、这个随喜回向呢，比起声闻缘觉的这个随喜回向呢，要更加的殊胜。声闻缘觉为求自己调伏啊，自己清净，自己涅槃，而菩萨回向菩提，啊，回向菩提，也回向一切有情。啊，也回向这个利乐一切有情啊，那么化度一切有情。第二呢，是菩萨随喜回向不取相，他不执着于他所表现的相，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啊。《金刚经》里头讲得这么清楚，不管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只要取相执着在相，那就会在相里头回向，那就是会变成执着。我们看，我们之所以产生很多的烦恼，看不开， 内心里头有蛮多的冲突，是因为用烦恼回向到烦恼，用这一个烦恼又联想到另外一个烦恼。但如果我们用般若去觉照的时候，我们不起颠倒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而然那件事情，说那个事情，你一看了就知道它已经过去了，你是过去，它就会放下，然后再去创造新的东西。我们看到我在做这个心理哈，这个咨询的这个工作，我做这个的经验里头，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很烦恼，然后走不出来，其实就是他困在他的那个这个所执着的那个事里头，他没有回向到般若里头来。啊，他如果回向到般若来的时候，再痛苦的东西，再困难的东西，都会变成对他自己有启示的东西。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富兰克林呢，对，这个一两百年前的这个富兰克林，他，我记得在他的这个传记里头写到这个问题，他说啊，所有的痛苦，我们人生中所碰到的所有的痛苦，都对我们产生一种教诫。如果你去领受那种教诫，那你就会成长，你就会得到一些喜乐。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看到我们不满意的东西，不管对或不对，我们就先生气一顿再说，而且我们也不会愿意在里头领略一些东西啊。那么所以心理学家也是一样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在看心理上的问题啊。你一旦执着在那个取向里头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所以菩萨呢，能以所缘事及一切法而能发起这个随喜回向菩提，就是时时刻刻都回向到菩提，回向到我们自己那自己的领会以非二非不二为方便。二就是真谛跟熟谛，世间跟出世间也就是这个菩提跟我们一般的这个生活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事业智业，都这两个是不二的。所以你今天生活的东西不管是你认为喜欢或不喜欢，其实它应该回向到般若那边去。可是我们那个无相的般若应该要回向到不管你是成败是非那边去。在《白玉经》里头有一个小故事，很发人深省它叫做就死不认错的一个故事是很有意思它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人那么他的牛走到隔壁村子去，就被隔壁村子的人就抓去宰杀吃，就吃了。所以他呢就跑到那个村子里去问究竟，我的牛跑到你这边，你就可以把它问说。那问那个村子的人，每一个人都他们都这样回答，他说是不是有一头牛跑到你们村子来？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村子。他的回答是我们没有这个村子。他说是啊，我是问你，我的牛到现在被你们宰杀，我明明知道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宰杀的痕迹，但你看就在那个湖边湖旁边，你们就在那几棵大树底下在那里宰杀。他说我们没有树，我们也没有那个湖。他说怎么会没有？就在你们村子的东边。他说我们这里没有东边。然后就跟他讲，这个村子的人就是矢口就否认到底，就说我们都没有就是了。他跟他讲，他说可是我明明看到我的那头牛被你们宰杀完了，骨头都在那边，你为什么还不承认呢？他最后只好人家哪看只给他看了，他们就说是啊，确有这件事情的。佛陀拿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他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他说其实 你我们有了过错，如果矢口不断的在否认的时候，我们就会执着在那件事情上，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产生智慧去思考去反省啊。如果我们不一直要去矢口否认那些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第二轮的业障，而那个业障可能会累积越来越多。那么所以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般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随喜回向，一定要回向般若里头来，而我们自己的般若一定要回向到我们的生活工作点点滴滴里头，要这样子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在这里。所以如是修行哈，那么离性般若波罗蜜多啊。因为什么叫离性呢？就是因为啊，这个一切都只不过是依他起性而已，是不是？我们来间人间走这一趟啊，那么像一趟旅行，这个旅行所看到的哦，回来的时候我毕竟还是要把它放下啊。这就是这个要用这个的态度来看啊，能证随喜哈、啊，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那么他就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而无颠倒回向，他就没有颠倒。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回向到菩提的时候，不管你今天所做的是属于欲界性质的东西、色界性质的东西、无色界性质的东西，不管你今天表现出来的任何一个行为、任何一个做出来的一件事情啊，是对是错啊，是好还是不好，是做得完全对还是有些错误，这些东西呢，你把它回向检讨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放下。而且要知道那些东西已经过去就要放下。所以在做这个心理諮商里头，也常常我们也采取这个策略，当一个人在谈着他自己谈得很痛苦的时候，还继续让他谈，他把他谈得差不多了以后，我们就会告诉他，他说你这件事情你要把它想清楚，它已经过去了呀，不是现在。现在你已经不需要去面对这个痛苦了。可是，大部分的人马上也会回过头来，他告诉我，他说这件痛苦的事情我忘不了啊。我说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人讲，你要想办法啊，把它放下。他说老师就是放不下。我说为什么放不下？我恨他是。你知道轮回的意思在哪里，你就知道这个恨，这个轮回不是只有一个轮，这个轮是无量轮。你有这个恨的时候，你在家庭的生活会受影响，同事之间会受影响，生活适应受影响，健康受影响，人缘受影响，通通都在影响，不是只有一个轮，不是只有你自己那个六道轮回而已。轮回是根本就是一个完全转不完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是讲说一个人没有觉悟的时候哈、啊、要修八万四千劫哈、啊、然后才能够哈、啊、再碰到一次啊有佛陀引渡，这有多难。各位，你我们多么幸运，我们现在正在接受佛的给我们的引渡。所以佛陀怎么解释呢？就是盲归啊欲动这件事情你们可以了解吧。他是最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为什么说修八万四，现在沉沦八万四三劫走不出来呢？他一直在那里转了 啊所以八万四千劫可以转得出来还算很好嘞，可能永远沉沦了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那就那个时候就会像盲龟啊，这个找不到，可以找不到洞一样。但是如果现在我们那如果我们有一念醒觉，我们找到原来那条路，就回到那个漂浮在海上的那个筏，我们就可以在那个筏上，我们就可以渡海啊。那么这个随喜回向呢，我讲到这个地方呢，我给各位特别希望大家留意这件事情，你自己检讨检讨，你生活平常生活的有没有法喜。你开心不开心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问一问。如果你常常觉得沉甸甸的你常常觉得很多事情弄不开，我们要了解人生本来就是辛苦的，生命是一个很艰辛的辛苦的过程，每一个人 不太一样，但都是辛苦的啊。这个宋人的词这么讲说，高高处苦，低低处苦啊。你地位高 啊，你收入多，但是有你高的苦，低有低处的，你收入少，地位低啊，那么这个社经地位低，你有他的这部分的苦，大家都有苦，有苦不一样，可是都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可是生命是苦的，可是在苦里头，我们能不能转世成智？我一念觉的时候，我能不能让我感觉到活得多一点欢喜，活得法喜多一点？我觉得我念一段这个文章，大家听听啊。人生呢，有如一趟旅行，如果过得不开心，那么旅行的意义就不见了。我们既然踏上了旅途，啊。就得下个决定，要活得开心，过得快乐。你愿意不愿意下这个决心？啊，愿意哈。后面呢都听到了，你愿意下这个决心哈？好，人生免不了崎岖颠簸啊，要活下去就得面对这些艰难啊，接受许多的挑战。如果你心甘情愿，不抱怨，不挑剔，心情自然恬静。如果你自怨自哀，老拿自己跟人比较啊，不满的情绪自然就会浮现。我们的教育过度强调出人头地或者是追求成就，而很少琢磨生活的智慧跟态度。所以不管你成功与否啊，是富是贫，都承受了许多的痛苦。古人所谓的高处苦，低处苦，就是不懂得开心生活的结果啦。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帮忙做家计，除了上学之外呢，还要去做点水果生意。有一次亏了不少钱，就坐在门口发愁。母亲却对我说：“亏钱已经够惨了，如果又烦恼，那损失就更大了。要保持开心呢，钱明天可以再赚，发愁沮丧就会站不起来。”也是真的是这样哎。我常听他呢，一边工作一边轻轻地哼着歌。他的生活态度就是啊，不管顺利都得开心的过日子。我常听到他说，穷困已经够惨了，如果还加上不开心，那就亏大了。我母亲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要把生活当目的，不可以把生活当手段。如果你为了欲望、自尊和名利而把生活当手段，就会不开心，甚至会痛苦欲足。相对的，如果能够稳住开心的生活态度，那么凡事呢，进可攻，退可守，生活的品质呢，就会好多了。眼前大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快乐的时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颠倒，大家把功利当目的，把生活当手段，于是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挤压，普遍呢，都生活在竞争和追逐效率的焦虑之中。由于大家的欲望高，报复水准超过自我功能的负荷，于是现代人普遍活得不开心，甚至沮丧或倦怠。我不是教你追求享乐，我希望你开心的生活，不是教你这个追求享乐，更不是教你放下生活的责任与承担，而是培养一种活泼的心，并以生活当着主轴去开展丰足的人生，而领受生活的喜乐。这样子的态度，我称它叫开心的生活。开心有几个核心的概念，第一个呢是心胸要宽大些，这能使生理使心理生活空间呢，那么不再那么狭窄。透过学习心知，培养气度和品德，以及多一些生活的体验，心胸自然而然就会被撑大起来。尤其是助人或者是关怀别人，能够产生自我的延伸，因为从我这里可以延伸到别人的那边去，这叫自我延伸啊。这个心理学很描述这件，像爱啦或者布施啦，都心理学呢都把它解释成一个人自我可以延伸到别人的立场那边去，这样，那你能延伸到没有，你的心胸自然就会宽大起来。这个叫做 ego extension， 你可以把它展演开来一样的。那么能够产生这种延伸，那么就能够跳脱一种狭隘的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人常常是不快乐，而且心眼呢永远宽阔不起来。第二个呢是领会更多的欢喜，让自己的心情呢丰富起来。我们的心很容易聚焦在 忧心的事物上，长期的焦虑会造成心理视野的慢慢的这个狭窄化，以至于对周边生活的美感和兴趣呢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于是无法品触到丰富的生活兴味，变得更加的枯燥乏味。当你提醒自己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稍作驻足，啊，换个不同的角度去欣赏，必能玩味丰收，这能令你开心，并能引发你生活和工作的创意。第三呢，是做一些新的尝试和行动啊，你应该去做一点新的尝试啊 ，try 一些啊 something new 这一类的事情。那么你要去行动才可以。我们很容易局限在既成的框架里，走不出新格局，而变得郁郁寡欢。所以你必须啊，跨越既有的生活原地，探头看看，做些新的尝试。人要知道立足于现在，又要从现实中创造延伸，才会有开心和喜乐。这是第三、第四，就是要接触高级宗教，接受信灵的启迪，这能让我们发现生命的意义，孕育生活的情操，并从超越的体验中弥补心灵生活的不足。因为我有宗教，我敞开于宗教，我从宗教里头会对我回向产生般若，而我这个般若也可以敞开变成生活。透过高级宗教的信仰，我们更有能力同化生活中的创痛和挫败。什么叫同化我们的创痛跟挫败呢？你想想，我们遇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会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我的心没有办法同化它，没有办法同化它，它就变成不断在威胁我，而我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同化过来，成为我可以思考解决的东西。所以越是不能接受的东西，它越伤害我们啊。那么这个能够如此的时候呢，使生活和工作呢就变得有意义，并能勇于承担。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那仍然需要有一个哲学的信念和信仰，因为超越于现实现象界，或者是啊，现实世界的范围，我们需要一个能认知和同化的智慧。这个智慧，我们会有了这个智慧，我们会活得开心。所以这个智慧，你是用宗教来领会到它，或者是你从一种哲学的信念去领会它，无妨，无妨。但是无论如何，你开始接到它的时候，它就叫宗教。宗是，如果照陈观大师的解释的话，宗就是生命的终极。教就是对这个生命终极领会所产生的教化，就叫做教。所以现代人的不快乐和忧愁，是由于心灵被情欲和功利所困，不能探头天外看，于是自己的心被封闭了，而活得不开心。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开心的生活的原因啊。我拿这篇文章跟大家分享，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我了。那么跟大家分享，就是希望你啊，我们在谈到随喜回向的时候，你能了解这个东西。我这四点，谈的这四点，包括了，就你在日常生活，你就要留意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着吧，当你啊，这个对自己啊很在意、愁眉苦脸的时候，你不妨在你家里的镜子的旁边写一排小小的字，当然要你一看就可以看得到才好。上面写着不要太在意镜子里边的那个人，当作座右铭。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如果你很在意你自己已经慢慢衰老了，那么你也要告诉自己，我现在正在修行衰老这门课。你知道当一个人衰老走路越来越不方便的时候，而且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弱的时候，这个人如果还能够讲出这样一句话，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子老，我现在瘦成这个样子，像甚至于走路一拐一拐的，你看，但是我还是要把它活得好好的。我看你就已经回向到般若那边去了，是不是这样？可是在座有好多年轻人，你这么年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回向到般若那里去，然后再回向到你的人世间来，生活得好一点？所以叫随喜回向，这样你不觉得吗？你在待人接物里头是不是也是一样回向到般若，而这个般若也回向在你的待人接物里头去呢？这就是啊，这个随喜 回向哈，这一品经他所要讲。那么现在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随喜回向，从事回向到理，从理回向到事，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我请问，就这样回向来回向去，我们称它叫般若？对，般若即是菩提，我们上个堂课已经讲过了，菩提非相，可是菩提也非非相。非相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现象界的，也不是一个可以直取的，也不是可以叙述的。也就是说，我平常生活作意里头，我就跟我是我的般若来的。可是我的般若一旦要展现出去的时候，中间就好像车子的排挡的那个地方，它老是出问题，那就不怪我这个车子啊，这个我的这个引进气缸里头的这个动力，不怪我这个动力，而是怎么样？而是你那个排挡有问题，不管是锁排挡还是自动排挡，你那个排挡有问题，那个排挡就是事，这是事，这个事老出问题，所以这个车子开起来就不顺利了。不是你没有般若，而是这个事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有一些事，我们执着在那里啊，就是卡住了，所以这个排挡排不了了，所以这部车子一发动，它马上就停了，要不然就是一发动马上就冲出去了，那暴冲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各位，这是人生就很像这一部车子一样啊，要不然就失掉控制，要不然就锁死了啊。真正能够哈，各个档之间很滑的，我从这个档可以变到那一个档，最后我可以哈，也可以回到空档，也可以回到低速档，也可以到高速档。那这个时候，我的般若不断的被这个透过这个运转，我传动到我这车子里头，就可以不断的发展出来。所以，般若不是你现在表现的东西，但是也不是你的般若。这样你听得懂吧？般若不是你现在在这里坐在这里听的这些东西，但跟这些东西也不二，也分不开。没有它，你就不会在这里。就这样。那么这样说来，我们要引大家去了解禅宗，或者是念佛。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个德山啊，这个禅师呢，那么这个他从四川，那么这个来到了这个。龙潭，湖南的龙潭。那么这个到龙潭禅师那里，他悟道，后来他教了好多弟子出来，就跟他就这个师传都是一样，不管哪一宗门禅就是这个样子。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岩头，一个叫雪峰啊。这两个人后来雪峰啊，这个跟岩头影响都很大。这两个人有一天呢，我们看到这一幕是很有意思的。岩头呢，到处跟人家讲，说末后句最重要。什么叫末后句呢？他末后句无相，没有相，所以我所讲的那句话，就是我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讲的话、说的东西，啊，都叫的前头句。可是讲的后面的那个叫末后句。那个就是我们的般若，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菩提的这一块叫末后句。那么所以有一天呢，那么这个岩头呢，这个雪峰呢，他们有个对话，刚好青山禅师到了这两个人啊去的时候呢，青山呢就说